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呢，继续讲到尼希米记中的信息的第六讲。前面几讲当中，讲到了建造圣城的人，也讲到事工的推动，也讲到事工的搭配。在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所遭到的两个魔鬼来的破坏。今天呢，我们可以继续来思想魔鬼的攻击的其他的伎俩是什么。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第七节开始这样记载，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甚多，扛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的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十五节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这段圣经讲到魔鬼所做的第三个攻击。在第三个攻击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个词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词就是说，这些敌人听见了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你可以发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讲说大大的恼恨，在第二章第十节讲说他们听到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你看从甚恼怒到大大恼怒，到这个地方就甚发怒哈，这个怒气是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抵挡魔鬼，我们顺服神，我们所事工有点进展的时候，魔鬼不是马上退去，你会发现魔鬼的事工是怎么样，他越来越生气。所以启示录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里面就这样说，他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魔鬼失败，他所带来是越发的生气，当他越发生气的时候呢，他的攻击越猛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服侍很辛苦，因为我们好像有一点点进展，发现破坏就来了。弟兄姊妹不要灰心，这表示你已经渐渐的在占上风，攻击愈大表示你的事件已经到了魔鬼必须关心而且必须更大攻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坚持到底。那么这个时候魔鬼在做攻击的第三个方式是什么呢？这是阴谋破坏与扰乱我们。尼希米记第四章里面讲到参巴拉、多比亚、亚门人、亚拉伯人、亚实图人，这几族是当地在巴勒斯坦的几个族，他们平常呢在以色列没有建造圣城以前，他们彼此是相争的，他们彼此是分裂的，因为他们要争这一块地里面所已经有的利益，他们在那个地方彼此纷争。可是等到圣城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倒是同谋起来了，以前是纷争财力，现在是同谋要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这好像让我们想到路加福音23章第12节讲到说，比拉多跟希律以前是有仇了，因为耶稣基督受害，他们反而成为好朋友了。这是新约记载了，旧约也记载了，以前他们纷争，现在呢他们同谋，他们同谋的时候他们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扰乱。就好像说你一个事工在教会发展，神有祝福了，你会发现魔鬼在我们当中破下的破坏的种子，很多弟兄姊妹受到搅扰，甚至被利用，也成为参与的一份子，城内就搅乱。他们怎么能够使城内搅乱呢？他说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进入他们当中杀他们。你可以看见有这时候事工的进展到个地步，教会产生了一些危机。危机什么呢？事工正在进行，而且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人手需要很多，但是大家都很累。就好像圣经这一段话的记载，你信不信四章第十节的犹大人说，灰土甚多，扛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灰土甚多，但是扛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你会发现事工多于工人。 我们好像做不下去了，而且有人开始埋怨了，有人就讲说这个标准太高不可能之类的话，在我们当中就开始有人在传，他讲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很好啦，不过标准太高啦，不能做这不做那个，这不可能啦，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他的意思是怎么跟世界不要分得太远，这一类的话你就会在我们当中要被听见，因为要跟随主本来就是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窄门，这个路本来就是不好走，本来就是窄的，你发现事工多但是工人少，我们发现我们做不下去了，不但是这个样子，做工的人已经觉得疲累，而且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到他们中去杀他们，而且第三个危机是什么的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实是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来。你看什么叫做在敌人附近居住的犹大人呢？就是那些不肯参加来事工的，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他没有来，可他成为了一个教会的问题，他们反而说敌人要攻击他们，叫人要把这些工人再召回他们自己的地方来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他们来的不是一次，他们是怎么样？十次，十次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多，多到一个地步，好像宋朝的皇帝要召回岳飞一样，十道金牌要把他召回来，那么使得前面失败，后面也失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魔鬼常常让我们在进行当中，在非常需要人手时候，很多的危机都产生了，我们要怎么来对付呢？在这样状况底下是何等的困难，我们都已经累了，而且家里也有需要，各地方还有需要，虽然不是建造城墙，但也是很实际的事情，而且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到他们当中把他们杀了，我们怎样来抵挡这样的状况呢？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就是我们抵挡的方式。第一个是第九节是祷告神，我们还是仰告主，我们知道这个征战的本身不是那些没有来同工的这些犹大人迟迟派人来说叫我们到哪里去，因为他们危险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后面有一个罪恶的势力，有一个属灵的势力在征战，就好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与血肉体的征战，我们乃是以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无论任何的征战，在困境当中祷告神，弟兄姊妹，祷告是服事的开始，假如没有用上膝盖，你就没有办法用手去抓，假如我们不去来神面前来祈求神的带领，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个失败，我们不能因为事情这样紧急，我们只做用人的方式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但是也不是光就祷告神，圣经来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尼西米怎么做呢？他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个也有人的事工，因为他要趁我们不知不见的时候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又知又见，我们才能够防备他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因为魔鬼常常在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讲到客西马尼园当中，耶稣带着他三个他心爱的门徒去客西马尼园，耶稣基督在那里做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可是他三个首选的门徒却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们就睡着了，所以耶稣给他讲，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勿要警醒，以免入了迷惑，所以派人看守昼夜防备，这是一个方式，而且呢在防备当中还要有次序的防备，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尼西米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第十三节他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地洼的空处，所以他按照次序来防备，按照宗族的防备，有次序的防备，各按各职，好像白体能够抵挡细菌进入一样啊，白体都发挥功用，无论在低的在高的都在那个地方来防备敌人的攻击，警醒，这主要的意思就是敌人是趁我们不知不见的时候攻击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又知又见，我们才能够抵挡他们，而且我们要仰望神，而且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他整个的服事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单是个属灵的，也是真正在实质上也是保护自己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的，就好像尼西米在那里提醒他们，十四节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要鼓舞士气，彼此激励，激发爱心，使得我们可以防止魔鬼的攻击。当这样的提备以后，到第十五节就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他本来是要趁我们不知不见攻击我们，现在听见我们知道，我们又知，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我们又见，魔鬼就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被魔鬼攻击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不见。第一个是属灵的不知，我们不知道要来到神面前祷告，以为外面平顺，以为这个事情看起来无风无浪，就不知道在风浪平静的底下却有些暗流，那么我们要祷告。第二个，我们不懂得昼夜的防备，派人看守，按照次序来使教会的事工可以进展，所以一有破口，魔鬼就有攻击。但是我们谨慎小心的时候，魔鬼不来了，不来以后，四章十五节里面就说，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所以他们就可以回来继续修造城墙，继续的分别为圣，继续的为神的圣城来尽上本分。但是从那天开始，他们的做工的方式就有改变，所以十六节就说，从那日起，我的仆人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盘、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然后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护我们，白日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面告诉我们说，在困难的状况当中，我们怎样子来建造神墙呢？这个建造神墙就是各做各的工，也就是你的分工、你的恩赐清楚，个人按照所得的恩赐来服侍主。他的方式是警醒的做工。十六节就说，我的仆人呢，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这面是一种分工。仆人呢，他有一半人去做工了，一半拿枪，就说有人警醒，有人做工，这样的一个搭配，使在这种魔鬼攻击状况当中，我们的事工可以继续进行。就弟兄姊妹，不要光光只有服侍而已，要有人警醒，要有人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要在神面前常常为事工来祷告，一半做工，一半拿枪。而且呢，要有搭配，怎样子来搭配呢？你看，官长与百姓搭配，官长都站在众人后边，看起来这个官长站在犹太人后边好像是不做工，不过那是官长的职分，他们是一个监督的职分，他们在后面看犹太人，替他们警醒，他看他们做什么呢？为了搭配，他在后面看着他们的事工，看到修造城墙的需要，看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能够看见，他就能够把人力调配到那里去，来做帮补支援的工作。所以官长的位置呢，是在百姓的后面，他能够调度他们。但是在犹太人这边呢，他们也有个搭配。十七节就说，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里面有什么搭配呢？有搭配的是修造城墙的人跟扛抬材料人都有搭配。那么你想，这两个搭配的当中，好像有一些有成就感，一些没有成就感。你看，修造城墙的人，他在那里砌墙，甚至他把墙砌了以后，在上面还可以签个名，这一片墙是谁某某某所盖的，几月几号，在那里以后他带着孙子来啊，带着亲戚来说，这片墙是我盖的，你看我在砖上面偷偷的写了名字，你看这一片就是我盖的。但是假如你是扛抬材料的，你怎么跟人家讲呢？你不能说这个是我扛的，那件是我扛的，因为材料被放上去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愿意做这样的搭配吗？是个完全没有触摸到圣工却做资源的工作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战场打仗的人所得的跟看管器具人是 一样均分的。有些人好像在那里杀敌立功，可以讲说我今天杀了多少敌人，可以看守兵器的人呢就讲不出来，他说人家说你战争当中 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说我看守兵器，那人家讲那你不敢上去哈，好像很丢脸。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其实搭配里面有什么，有些人是修造城墙的，但是也有一些扛抬材料的人，假如扛抬材料的人不来扛，那么修造人就不能修。我记得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非常出名的风琴师，他风琴弹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常常走大的演奏会。但是以前弹风琴的人呢，是真正要工人在后面灌风，打风打在那个风琴里面，风琴才弹得出声音出来。那他技巧他是很好，工人在后面灌风，他在前面演奏，搭配得很好，大家给他鼓掌，然后人家就介绍说这是某某某大师，好不好？我们现在呢，请他再给我们演奏一曲。这个大师就很骄傲啦，啊，就领受这些风采哈、啊。可是等到上去弹风琴的时候，他拼命的弹风琴，没有声音。为什么呢？因为风琴后面两个打风的工人呢罢工了。这个风琴师弹不出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刚刚人家在称赞的时候，他忘了两个幕后的英雄，那灌风两个工人，所以他就起来就重新到台前讲说，你们说我弹得很好，但今天有两个无名英雄，我这个空琴弹不起来，就把那两个土土的工人介绍给众人，大家鼓掌。那么他在回传的时候，风琴又弹出声音来。所以很多时候事工的表面好像有很多在外面看起来他做工的人，但背后却有一些扛抬材料给他支援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搭配的美，搭配的美。而且在搭配的里面呢，我们也发现在施工里面有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那么还有一种是怎么一种人呢？一种是吹角的人。这吹角是什么意思呢？吹角就是联络，它使得整个的搭配当中能够机动，能够互助，而且也讲到有秩序。那么这个要讲到吹角它在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的第十章，讲到当时候以色列人设立营号的时候，它的目的是做什么用。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章第一节开始，我们把这个号角它的意义也来做一点思考。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第四节说，若单吹一只，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次民数记第十章一节到十节所记载的，也讲明了号角它的作用是什么。号角的作用就是能够激动，能够联络，能够在神面前使万事都有次序。所以在搭配里面，号角也有个重要角色，因为敌人攻击没有按照你所设来攻击，但是号角一吹，大家有联络记号，大家也能够遵守号角，能够听到号角的声音，那么就有互助，就有激动。那甚至呢，在四世纪的第七章也讲到这个角声的作用，也是攻击的一个器具。在四世纪的第七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基甸的刀。假如我们把这段圣经仔细来思考，这些人去打仗事实上没有带刀的，因为他们左手拿火把，右手拿着角，那刀在哪里？怎么耶和华基甸的刀呢？他们吹角，一吹角敌人就乱窜， 一乱窜，他们就用刀互相击杀，这就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是神与人的同工，这个在角色里面就好像个利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个搭配当中一定要有角色，彼此警戒，彼此帮补，要警醒在上帝的面前。而且在这个事工的里面，我们也会发现事情，这个吹角的人角色呢，好像一个守望的人，很多时候也蛮讨厌的啊，有时候也蛮孤单的，对不对？他拿着角色，他东张西望，他眼睛是亮的，他随时准备要提出警告。这个吹角就说，大家都在做工，正在专心的时候呢，你角色一吹呢，大家就要放下手中的工作，要马上要来搭配，有时候不讨人喜欢。但教会当中，若是没有守望的人，没有吹角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入了迷惑，这些人可能在教会当中会有孤单，他们常常会发出警告，叫人家谨慎小心，好像先知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吹角的，在建造神工当中需要一些吹角人，希望神兴起你，你是个吹角的人，你是个警醒的人。而且我们也看见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尼希米记四章二十一节就说，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弟兄姊妹，这天亮直到星宿是直到他们的警醒，本来是天亮一直到日头黄昏，可他们一直做工，要赶工，赶到哪里？赶到星宿。而且不但是赶到星宿，晚上还在耶路撒冷住宿，而且大家不脱衣服，这是个警醒，是全面的戒备。当魔鬼正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提防他呢？我们不但如前面所说的一半工作彼此搭配之外，我们要全面的戒备，要从晚上到早晨一直警醒在神面前。我们继续来思考魔鬼所做攻击的第四个是内部危机。在第五章就讲到说，百姓和他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日，有的说我们点的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一样，我们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奴婢，我们的女儿已经有违背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已经归了别人。第六节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话，便甚发怒。这里面是里面的危机了，里面是什么危机呢？是己的出现。你看看这些人建造神的事工，其实圣城的建造花的时间才总共是52天，这在圣经记载六章十五节，一路月25日城墙修完的，共修了52日，总共才修52天，可是他们就有埋怨。那么是不是真的52天为神工作就缺钱呢？事实上不是，他们以前就缺的，事实上这时候还不到52天，可能只到20-30天，他们就说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怪到因为服侍神太多。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的缺点，我们常常依服侍神就说我们为神摆上太多了，家里也没有顾，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没有顾家，不是因为服侍神太多。好，这一部分我们下次再谈。我们现在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今天你向我们提出再份警戒，魔鬼攻击的时候乃是常常趁着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知不见攻击我们，主，让我们警醒在你面前，也甘心服侍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时间把我们今天讲的尼希米记中的信息第六讲做一点点的复习。今天我们讲到魔鬼的攻击，除了前面两个在开始的时候耻笑我们藐视我们之外，在第二个攻击当中他提醒我们软弱，第三个攻击魔鬼看见我们已经在补破口，城墙已经修造了一半，进行阻塞的破裂的地方的时候他更发怒。我们也提醒到魔鬼看见我们成功，他的攻击会越来越厉害，所以不要丧了志气。他所用的方式呢，他们也同谋了，以前他们虽然纷争，现在他们却合在一起，而且他主要的是使我们里头有扰乱，他只要一扰乱我们就分了心，就不能建造事工，他是我们扰乱。他们如何来做呢？他说要趁我们不知不见的时候进到我们当中杀我们，而且你会发现在这样情况当中呢，我们里面也真的出了问题，我们服侍到个地步好像当时候的马大服侍耶稣一样，我们心烦气躁，就像犹太人说灰土散多，扛台人气力已经衰败一样，我们的事工多于工人，而且 那些不肯参加来服侍的人，也就是靠近敌人居住地方犹太人呢，他们十次打发人从各处来，要我们回到他们当中去，他要我们抽回工人。我们发现我们内忧外患，不知道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祷告神，而且要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按着宗族拿刀拿枪，在各处防备，鼓舞士气。这个时刻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城区工作。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彼此搭配，一半做工一半拿枪，观察与百姓搭配，修造的与狂台气血搭配，吹角也在堂中，而且全面的警醒来搭配啊，使得我们能够往前去。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这破坏有时候从里面而来。第五章就讲到说己的出现，因为发现在建造的当中发现自己也贫穷了，他们就会发怨言。但是我提到了一件事情，是不是因为建造圣城而贫穷呢？不是，因为建造圣城总共才52天，这时候才二三十天，可他们会把所有的困难都推到因为服侍神而开始，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看见的。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的是到底怎么处理。好，我们下次再见。